就是呢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里头，然后观察啊，学习怎么样去啊明白这个在一个新的文化里头他们的言行举止之类的啊的一种学习。那啊会后的话呢，大家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他们会在我们这个主日会在我们当中，然后还有下个主日啊，他们可能都听不懂普通话，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用英文跟他们交流的话呢，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那如果每一件事情进行顺利的话，那有些弟兄姐妹晓得说我们正在卖房子啊，那这房子的话呢，可能就在5月26号、27号的话呢，这个交易呢就会完成啊。意思就是说呢，啊，这个买方的话呢，他们希望我们在啊5月28号啊那一天呢啊就得要都搬离开那个房子，所以今天已经是8号了，所以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的话呢啊来准备啊搬家的事情。所以呢我还得要赶快想一想是怎么样搬家计划会比较合适啊，到时候会让大家知道需要大家的帮忙。那神也很恩待我们，神也很恩待我们，因为呢过去这个礼拜从星期六开始一个星期前啊，把房子放到市场之后，我们的生活呢，我跟建妮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呢几乎是乱七八糟的，因为呢人家要来看我们就要离开，都搞得我发现我今天还受到影响，很多忘了很多东西，我来到教会之后又开车回去，回到家里头去拿东西。所以待会如果你觉得我讲到的时候语无伦次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是什么原因了。那神可怜我，神怜悯我们，所以呢让这整个卖房子的过程的话呢缩短了很多。这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他准备要出生了，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问上帝，问神说呢，他们告诉我呢，你明天呢就把我送到地球去，但是呢我觉得呢我到了那里之后呢会变得很微小，变得很无助，你说我该怎么样能够生存呢？神回答说，在众天使当中我已经为你拣选预备了一位天使，他呢会等候你，而且呢他会照顾你。但是这个小孩子说，但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天堂的时候呢什么事都不用做，而且呢我就整天呢就只是唱歌欢笑而已，那这个呢也是我在这个地方在天堂里头需要做的事情，快乐就行了。神说，你的天使会每天为你唱歌，而且呢你也会感受到你的天使呢对你的爱而开心。这个小孩子又想说，那如果我不懂人类的语言的话，那他们跟我说什么我根本都听不懂，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他们要跟我说什么呢？神说，这个很简单，你的天使会用一个无比的耐心跟关心告诉你你所听过最美丽最甜美的话语，而且呢你的天使呢也会教导如何说话。这个孩子他看着神说，那如果我想跟你说话的时候怎么办呢？神微笑的回答说，你的天使会教你，他会教你把你的手放在一块儿向我祷告。这孩子说，我也听说在地球上有许多的坏人，那你说谁能够来保护我呢？神呢就抱着这个孩子，他说呢，你的天使他会保护你的，就算他自己有生命的危险的话呢他也不在乎。这个小孩子他悲伤的说，但是我会一直会很难过，因为呢我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你的。神呢就更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孩子，
他说虽然我总是在你的身边，但是呢，你的天使呢会告诉你关于我的事情，并且教导你归向我的路。在那个时候，天堂是如此的宁静，但是呢，地球上的传来的声音呢已经听到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匆忙的轻声的问说：“哦，神，我差不多是该去的时候了，请你告诉我我的天使的名字。”神说：“你天使的名字并不重要，你只需要叫他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母亲，晓得说他是这样子的辛劳把我们养大，更是因着母亲信了耶稣，他在家里头他忠心的活出那基督的形象来，他忠心的把神的爱传递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就认识到神，让我们在教会里有其他的阿姨在教我们圣经的故事，我们都为这些献上感恩，因为母亲就在前头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做孩子的我们可以跟从，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透过母亲来认识神你自己。也祝福每一位母亲，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虽然前面的道路我们都不清楚，也有可能会有许多的难处挑战，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把孩子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可以继续的日夜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知道说神你会看顾，也晓得说我们在这地上照顾我们孩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看见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时候，神你自己的能力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你看，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呢，神就已经做了这样子完善的预备。那你说，难道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神不会有安排，不会有供应吗？肯定是的。所以呢，问题不在神的身上，因为呢，他忠实的，他忠实的按照他的应许，他做他的部分，他有恩典，有怜悯，有医治。那问题是出在谁的身上呢？问题呢，事实上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为什么说是恩典呢？因为呢，这是我们不配得的。在这个世上思想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想的是呢，很许许多多事情呢，都是我该得的。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怜悯呢？怎么说这是一个怜悯呢？因为我们自己确实是罪有应得，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在这世上的标准是什么？一旦有事情发生的，都是指着别人，责怪别人。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医治呢？为什么说是医治？因为我们的身心灵靠人，我们是好不了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神迹，需要神的医治。世上的标准是什么？世上的标准是我有钱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真的吗？问题不在神身上，因为呢，神就像妈妈一样，他竟要把好东西呢塞给我们。问题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怜悯跟医治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一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从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他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乐病躺着，耶稣把他手一摸，乐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第一节，下一章。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那耶稣他在山上干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跟从耶稣呢？那我们得要回到第五章一到二节。那你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呢，接着就是耶稣的教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登山宝训。那如果是在西方社会的话呢，这个登山宝训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甚至于呢是他们在学校学习过的。那他们到底知道的是什么？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对登山宝训的理解是什么？就不只只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就连包括已经信主的人，也都常常会想说，耶稣的要求真的是好高啊，这样子的高标准叫人敬佩。但是我们信耶稣的老是呢，老挂在嘴边呢，去说别人怎么样，去量别人怎样，说你不够怎么样，或者是你呢不合格什么事情呢？哪些事情你是不对的？所以原本是耶稣的教导让人家钦佩，但是呢，因着信耶稣的人老是在旁边的批评，老是在论断，老是在定罪，以至于呢，那一种叫人钦佩呢，变成是什么？叫人不敢亲近，因为呢，一亲近你就肯定会被指责，会被论断。那当信耶稣的不给别人恩典的时候，别人自然的别人也不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恩典。当信耶稣的人稍微一点差错的时候的话，外面的人呢，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所以原本耶稣的教导是叫人钦佩，但是因为信耶稣的言行举止呢，是叫人不敢亲近，甚至于到一个怎么样程度，甚至于呢藐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认为我们是什么？是假冒为善的，因为我们的言行不一致。但是事实上我们都误解了， 包括信耶稣的也都误解了这些事情。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呢，他是对门徒说的，他不是对所有人说的。因为在第五章二节的时候提到说，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是在对门徒说的。所以呢，这不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而是说呢，当活出那个八福内在生命特质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就在这里头了。怎么样的现象呢？就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呢过去呢用了九个主日信息呢已经讨论过了，在这儿呢我就不再重复耶稣的教导。但是在登山宝训的最后的时候，耶稣呢对他的门徒呢发出了挑战。我们看下一章，是在第 七章十三到二十九节里头，耶稣呢鼓励他的门徒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下一章，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你要做这个决定进窄门，因为呢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呢他也同时也鼓励他的门徒呢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是一个凡听见我话之后去行的，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不是在讲能力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呢，所有信耶稣的我们都已经有那个八福的内在生命特质在我们里头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那活出基督来，活出那新造的人来，就是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所以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意愿。耶稣在对我们的意愿做出呼吁，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谁得到好处？是我们这些基督门徒得到好处的。那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事实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会影响到说呢，我们呢是不是愿意来亲近耶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跟听从耶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为什么我们可以信靠，为什么我们可以满心欢喜的来服侍。换一句话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过日子。那我们怎么样过日子呢？就是在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怎么知道，怎么来认识耶稣呢？事实上作者马太他呢，他是有一个写作的计划的。他在四章二十三节，四章二十三节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对不起，所以呢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呢就记载呢耶稣呢他的教导，他的宣讲是什么。然后呢到了第八章呢他就开始记录呢耶稣他行医治的工作，一直到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五节怎么说？他说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呢四章二十三节跟九章三十五节呢就好像那个书架的里头那个两个东西呢就把书呢就把它集中在，就是把它固定在一起。 所以在这一段，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就讲到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宣讲、耶稣的医治。所以八章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从他。为什么要跟从耶稣呢？因为呢，他相信明白，他相信接受明白耶稣的教导以及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从来不是因为我明白了我才来相信，而是是相反的，是因为我相信了我才能够明白神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八章二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遇见过长大麻风的。 OK， 杰尼跟我是一样的，我们在台北、这个山区村庄里头服侍的时候，我们就遇见，我们就到那个一个中年妇女家去探访的时候呢，她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可能因为在座的人不熟悉大麻风哦，那这相当于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呢，这个就相当于在20年前左右的话呢，那个艾滋病。啊，在20年前那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慌呢，就好像什么，好像犹太人对大麻风人 的恐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碰过艾滋病的，有没有？请举手。OK， 有些人这个就比较普遍一点了。那我也是在泰国北部山区的村落里头呢，遇见一个艾滋病的年轻人，不到二十岁。那在圣经那个时代，大麻风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利未记13:45写说，他说呢，身上有长大麻风疾病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舌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是非常非常羞愧的事情。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呢，他被人家给逮着了，然后呢，他得要呢自己呢写一个牌子说呢，我是小偷，然后呢自己呢挂在胸膛上。你有没有看过在国内有一些情况，就是挂在坐在就站在马路上面呢，公开的宣告说呢，我是一个小偷，让每一个人知道说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了什么样的坏事情。不洁净是指因为他得了大麻风，身体有疾病，同时这个不洁净也是一个礼仪的不洁净。所以呢，这个长大麻风的话，他必须要喊叫着说呢，不洁净的，不洁净了。为什么呢？就是避免其他的人呢来靠近，来碰触到他，是得要提醒别人呢，别碰着我。不是因为我干净，我洁净，你不洁净，你不要来碰我，而是呢，我是不洁净的，你是干净的，你不要来碰我，你小心。多羞愧的事情。小偷他是自己做决定，说我要做这个恶是罪有应得的。长大麻风呢，他都可能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你说多委屈啊。而且13:46，他说呢，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的，就要独居营外，要跟社区，要跟人群，甚至要跟自己的家人隔离，不被接受了。这不仅仅是肉体身体上的，而且呢是那种情绪上情感上的，他要住在营外。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啊，那时候没有微信啊，可以联络，是完全隔离的。所以你看8:2说，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可能会引起恐慌的。 我自己以前是学生命科学的，所以呢，我大概可以说呢，我对这个大麻风、长大麻风跟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知识呢，可能多了一点点。那我在这些病人的面前的时候，特别是我去探访那个得艾滋病的年轻人，他呢，他家人呢就把他放在一个小房间里头，把他隔离了，他吃睡住呢都是在那个房间里头，不能出去。所以我坐在他的面前，我心里还是怕怕的。更何况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呢还多了一层顾虑，他们呢有那种礼仪上的不洁净。那为什么？为什么人对艾滋病或者是长大麻风的这些病人呢有那个恐惧感？我们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可怜。但是呢，我们转一个念头，他一定呢做什么干了什么坏事情，所以呢才会有这个下场。一定呢有一个可恶的原因在后面，造成他这个样子。所以这些艾滋病、这些长大麻风的，都是坏蛋，都是坏人，他们呢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心里就产生一种恐惧，一种害怕。但是这个是事实吗？还是一个偏见？八章二节怎么说？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对耶稣的敬的那种尊敬到什么样程度呢？他是跪下来到他面前，他跪下拜他，表现出那一种他的谦卑。他称耶稣是主，意思呢，他就是承认耶稣呢他是有神性的。他这长大麻风的又说呢，主若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呢可以自己呢做决定，不受别人的影响。再加上这个长大麻风的相信什么？必能叫我洁净掉。他是呢承认耶稣的全能。你想，大家知不知道医治长大麻风的有多难？有多难？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亚兰国里头有一个元帅叫拿曼，是不是？他是一个怎样？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然后他从他的婢女里头知道呢，在以色列国里头有一个先知呢，他可以医治长大麻风的。所以呢，这个元帅拿曼呢，他就去找他的老板亚兰王。那亚兰王呢，他就准许了拿曼呢去到以色列去找这个先知，并且呢王呢就亲自写一个介绍信，让他呢带去给以色列王。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说医治大麻风多难？从这个以色列王的观念来看，就跟那个叫死人复活一样的难。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却相信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我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不是因为这个长大麻风他的谦卑，以至于呢耶稣呢得要医治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耶稣就没有任何的主权了。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信念是什么？我谦卑到一个程度的话呢，神呢他一定得要医治我。如果神没有医治我的话呢，就表示说呢我的谦卑还不够，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很明显的，但是很明显的，人如果不谦卑的话，他肯定不会愿意来到神面前来。他不来到神面前的话呢，他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同时我在这里另外一个强调的是说呢，神没有那种义务要去解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神得要去解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呢，他也就没有主权可言了，是不是？那什么是信心呢？什么是信心呢？就是呢，神你看怎么样好，那就是好的。即便这个时候呢没有得到医治，耶稣你还是主，耶稣你还是神。长大麻风的不会停止敬拜耶稣，这个是信心。不是说呢，不是说医治的我就是有信心，然后呢我没有得到医治呢就表示我没有信心，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耶稣怎么回应呢？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所以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的谦卑，他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呢他还不知道耶稣的意愿是怎么样。那耶稣是神，是主，他是全知的，他知道过去这个长大麻风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现在这个长大麻风的光景，他也知道这个将来长大麻风的会是怎么样。但是耶稣呢，他不受任何的干扰，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什么？决定要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疗程需要多久呢？他说立刻，立刻就好了，这是一个神迹。那这个耶稣他是如何来医治他的呢？你看他，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很可能许多年来没有一个人他正眼看着那个长大麻风的，因为长大麻风的老是被人家瞧不起，很可能已经有许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呢跟这个长大麻风的讲话，他总是孤单的，没有人跟他交流，更是没有人呢近距离的呢来靠近这个长大麻风的。所以呢这个长大麻风呢，他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他都是孤单的，更是没有人去碰触他，因为呢他是被隔离的，是不被接受的，所有人呢都害怕，所有人呢都讨厌，以至于呢所有人呢都对他们就冷漠，都不看见，忽略了他们。这些都是很小的举动，你看不看一个人，你碰不碰他的身体，这些都是很小的举动，但是呢就彰显出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就彰显出人对长大麻风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是完全完全超乎这个长大麻风所求所想的，耶稣他是伸手去摸他。耶稣他没有戴手套啊，耶稣伸手去摸他，耶稣没有害怕，没有讨厌，耶稣接纳了他。而且耶稣伸手摸他说，这个就是一个交流，一个交谈，一个交流。我相信耶稣在说的时候呢，肯定是眼睛眼对着眼跟他讲的，这个是接纳。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用他的话语让这个长大麻风的他有一个确认，这也是一个接纳。耶稣他不仅仅医治了这个长大麻风身体的疾病，而且他去除掉他这礼仪上的不洁净， 同时他也对这个长大麻风的做一个心灵的重建。这个接纳肯定是带着爱的，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神。但是我们回头看，是怎么样的人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活来呢？就是那个八福，八福有那个八福内在生命特质的，就是五章第四节那个哀动的人，就是那个连续人的人。耶稣呢，他就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耶稣活出这样子生命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可以晓得说呢，我们也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八章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对众人做证据。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会很怀疑说，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得到医治这不是好事情吗？应该赶快到外面去宣扬啊。但是我要问大家，到底是谁医治的谁？到底谁是主？耶稣是主。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呢，神耶稣呢，他没有那个义务呢要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是主权的意义。但是呢，耶稣呢，他还是怜悯人，他还是怜悯人的软弱，他也给了一个解释。他说呢，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想要去告诉别人自己得到医治的话，就肯定会怎么样？就肯定会忘记去圣殿了。所以呢，不要只要就表示是怎么样？是这两件事情呢，你没有办法两全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得意忘形。你太高兴了，你要去告诉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做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是需要去到圣殿呢？怎么样不会因小失大呢？那根据旧约的律法，根据旧约的律法，我想我们都都熟悉，就是呢，是祭司他来判定一个人长了大麻风，他祭司判定长了大麻风，他就是有大麻风，他就是呢不洁净的，因此呢，也只有祭司他可以确认一个人呢是没有大麻风，祭司判定没有，那就是没有了。但是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人他的大麻风是完全的消失了，他都完全洁净了，他都完全病好了，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呢，他还是需要祭司来查看定夺，确定说真的是洁净的，然后依照旧约利未记第十四章所记载的所规定的，这个人呢，他就要献祭物来赎罪，才算是洁净了。所以是说呢，这个事实是已经在那，但是呢，需要有祭司呢去确认，去公布。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呢，到祭司那里查看献上礼物呢，就是对众人做证据，做了这样的证据，大家都知道了啊，他已经洁净了，他已经好了，他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人当中，他就可以进入到人群，他就可以在社区里头生活。所以是耶稣这样子接纳了长大麻风，耶稣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怎么样来见证？怎么样来见证耶稣的接纳呢？就是听从、顺服耶稣的话。顺服耶稣的话呢，就是回应神怜悯医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人他有没有顺服耶稣？他有没有？如果看 看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他说那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人，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都救了他来。我们是不是要，我们是不是像这个人一样，我们满腔的热血，哎呀我好高兴，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只是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自己的这个做法要去服侍主耶稣基督，还是我们愿意继续的谦卑顺服神，说呢，不要告诉人就不要告诉人。当我们想要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老是在帮倒忙，为神帮倒忙？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不会想说呢，我自己呢，我不会，我不像那个长大马蜂的，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没有那么烂透了。但是既然耶稣接纳了这个长大麻风的，同样的耶稣也接纳了你跟我，接纳了你我这一些悔改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头救出来，神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柄里头救出来，从那死亡的权势里头救出来，从那罪的权势里头救出来，你说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怜悯跟医治呢？用顺服耶稣，用顺服耶稣来见证耶稣对我们的接纳。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八章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这个百夫长呢是一个军阶，是一个军阶，他意思就是他就是管100个罗马士兵，所以呢，他可以说呢，他是一个外邦人。换一句话呢，是外邦人的话呢，在犹太人的眼光呢，也是一个不洁净的人。那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因此呢，这个百夫长呢，他可以算是呢一个在一个统治的阶级里头。但是这个百夫长怎么样？他来求耶稣，来求一个犹太人，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谦卑的外邦人？他求耶稣什么呢？第六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他说主啊，当然这个呢不像是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个犹太人，这个外邦人呢，他是不承认，是不认识耶稣有神性的，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是一种对耶稣的一个尊称。他说：“先生，我的仆人怎么样？”那你看，他不是来为自己求耶稣，他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来求耶稣，他是为了谁？为了一个仆人。当时在当时仆人的身份地位的话呢，是一个主人的财产，如果是财产的话呢，是赚有时赔有时，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呢得到一个好的仆人，勤快的工作，你也这个是赚到了，你也可能得到一个懒惰的仆人，这个是赔了，或者是生病根本没有办法服侍。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呢，他是他爱他自己的仆人多少呢？他爱他到他可以，百夫长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来求一个犹太人耶稣，来求一个犹太人耶稣。同时呢，这个百夫长呢，他也相信耶稣呢，他可以医治那个瘫痪病，要不然的话他不会来找耶稣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是这样一个谦卑呢，促使人来到大能神耶稣的面前。那耶稣他如何回应这个百夫长的请求呢？八章七节耶稣说呢，我去医治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也没有任何的保留，也没有任何的要求。耶稣呢，我去医治他， 你说是怎么样的人他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呢？就是那个有八福生命特质的人，是那个哀动人，那个哀动的那个连续人的人。所以耶稣呢，他自己呢就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为什么呢？他就是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一个榜样，我们呢也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因为呢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了。如果我是那百夫长的话呢，我可能求之不得，好啊，快啊，赶快了，就到我家去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的事情很紧急，然后呢我们就希望呢别人呢能够也很快的来回应我们的这个紧急的事件。那确实我们的事情呢可以有任何的理由呢来显示它呢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的事情，我们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失礼慢条的来回应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表示说呢，我们没有这个事的意思吗？没有替别人着想的一个态度。我在讲我自己，因为Jenny呢老是提醒我呢，是一个这样子以自我为中心的。那这个百夫长他是怎么回应呢？第八节，这个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想没有人会料想到说呢，这个百夫长呢竟然会有这样子的回应。这个不敢当，这个不敢当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在3:11他怎么说？施洗约翰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所以这个不敢当不是一个客套话，这个不敢当是说呢，是我不配，你呢，我不配你呢，不要到我，不配你到我家里来的意思。那对于这个耶稣医治仆人的方法，这个百夫长他的观念是什么呢？第九节他说呢，第八节他说：“你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换一句话说，耶稣他可以叫那个仆人的瘫痪，使那个仆人瘫痪的东西，但还可能就是邪灵或者是恶魔，叫他离开。你说这是不是权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叫得动，这是权柄，是不是？等到呢孩子长大了叫不动了，哎呀没权柄了。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悖逆，他就故意呢不承认的父母有这个权柄。但是你放心好，这只是一个过渡期过了呢他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呢是因为什么？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失去了那个权柄。百夫长他认出什么呢？那个疾病呢是在耶稣的权柄底下。这是一个常事吗？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耶稣如何回答？第十节，耶稣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什么是信心？信心呢是需要有一个对象的，需要有一个内涵的。现在我们晓得说百夫长他信心的对象呢是耶稣，但是呢这个百夫长他相信耶稣什么呢？不仅仅耶稣他有能力治病，而且呢耶稣呢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主。那这信心有多大呢？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里就看出来 这个百夫长他不是一个犹太人，这百夫长一个外邦人，他超越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知道更多有关耶稣的事情，或者是说他所知道的是更加的准确的认识到耶稣基督。耶稣呢，他是具有那个属天的权柄的主。你说那个跟从的人是谁呢？跟从的人不是那些闲杂人等，不是那些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也是以色列人啊？也是以色列人。所以耶稣事实上是他是开门见山的说呢，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比耶稣的门徒的信心还大。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及这个百夫长对耶稣外邦人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你说我们的信心像这个百夫长吗？ 我不晓得我们跟神求的时候是求什么。老实说，我在参加祷告会，我自己也可能跟大家一样，我们祷告的是谁啊能够找到工作，哎呀，谁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啊，孩子呢能够听话，他们能够申请到好的大学，然后呢夫妻之间我们能够融洽，是不是我们都求了这些？没错，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都是一个切身的问题。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神的能力他能够呢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希望神的能力呢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想说呢，耶稣是主，他是基督，是主的话呢他是有权柄的。他这个权柄不仅仅是在你我身上有权柄，耶稣的权柄是在这个宇宙万物上面他都有权柄的。对耶稣有这样子对耶稣的信心有多重要呢？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说呢，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一节那个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的话呢，是指那些外邦人，就对应到第十二节那些本国的子民，就是指以色列人。那这些本国的子民是到哪里去呢？是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就对应到第十一节不在天国那个光明当中。十一节那个一同坐席是表示说呢，跟神同在的那个欢乐，就对应到第十二节那个哀哭切齿与神隔离的痛苦。没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不是那个血统，不是那个行为能够进入到神国里头去的，而是那个信心。怎么样的信心呢？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有权柄，在我身上有权柄的主。什么叫做承认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主呢？十三节他怎么说？十三节说，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什么是信心？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是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认识，他对耶稣权柄的认识。那你说百夫长当做什么事情？他该做什么事？他就是回家嘛，对不对？他回家的话呢，就是表示说他是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信靠耶稣的话是回应神的医治怜悯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要问大家，这个仆人好了没有？十三节说，那时耶稣说话的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百夫长怎么知道他的仆人好了？回家去就知道了。你不回家你就永远不知道仆人是不是好了。在当时没有视频啊，没有视频说哎，是不是好了，没有。所以你得要回家去， 就看到自己的仆人好了。所以你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但是因着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就采取行动回去了，这个是信靠。所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长大麻风的他得医治，你说耶稣他能不能说一句话说你长大麻风你离开去吧，这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要伸手摸那长大麻风的呢？因为呢，这个大麻风他有自己的需要，他有那个礼仪不洁净，他有那个身心灵残缺不足的需要，所以呢，耶稣的摸对他来讲是一个见证。那为什么耶稣只说一句话就医好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呢？因为呢，这个是百夫长的认知，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耶稣呢就说一句话就成就了。所以耶稣他行神迹的话呢，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叫做耶稣的主权。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从事后找出那种可能的原因。我为什么说是可能呢？因为主权还是在神的手里头。我们常常把耶稣呢当成一个没有位格的能力，好像在供我们使唤，神啊你做这个事情啊，神啊你做这个做那个事情，而是呢没有把神呢当成一个有权柄具有位格的神。我讲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吴牧师提到什么是位格，我们很多人呢可能不熟悉这个词句。位格呢它是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组成的，就是呢这个讲说一个人有讲一个东西有位格，就表示他有理智，他有情感，他有意志。因此呢有没有身体有没有这个肉体呢就不重要，人有位格，我们有理智，我们有情感有意志。那个没有身体那个没有身体的天使他也是有位格的，因为呢他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但是那个动物，家里的狗，家里的猫，家里种的花，这个讲台它是呢没有理智情感意志的，它没有位格。是圣经启示的我们说呢，神是三个位格但是一个本体，这个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跟旧约十诫所启示的那个一神没有抵触，因为呢神的启示呢是渐进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启示呢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详细的。但是当有人把圣父圣子圣灵把它当成是三位神的话呢，那这个呢就不是三位一神了，这个也就违反了十诫的教导，一神的教导。同时吴牧师他也提到，就是呢有位格才能够交流，有位格才能够建立起关系。所以呢我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呢要神的能力多过于跟神建立起那关系呢？没有关系的话你怎么去信靠，是不是？你不会去信靠一个不认识在马路上随便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信靠你的父母，因为你认识。而且呢我们是越信靠我们的关系呢越亲密，我们越信靠神我们的关系越亲密，我们关系越亲密的话我们就越信靠神。那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怜悯跟医治呢？我们用信靠来见证神的权柄。所以最后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很快，八章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乐病躺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彼得他是结婚的。第十五节他说呢，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乐就退了。你有没有看到，对那个不洁净长大麻风的，对那个不洁净是外邦人百夫长，还有对这个妇人是生病的，这些人事实上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呢都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但是耶稣呢却是服侍他们。 不是说这些人比较重要，别人不重要，而是呢，是这些人呢，他们是更有缺乏，他们更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且呢，他们是常常会被大家所忽略掉的。所以耶稣服侍他们的时候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是人家看不上的。耶稣的岳母，彼得的岳母是怎么回应的？彼得的岳母是怎么回应的？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从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知道说呢，这个事件，这个医治的事件呢，是在发生在安息日，所以呢，到第十六节，等到我们看下一章，第十六节他说到了晚上，也就是说呢，这个安息日结束了之后，到了晚上就有很多人就带着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只用说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病好治好了一切有带病的。你说医病赶鬼好像很容易啊，说一句话就搞定了。但是十七节接着怎么说？十七节他说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引自于以赛亚书53:4，他承担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是我们的软弱到了耶稣的身上，是我们的疾病到了耶稣的身上，不是一笔勾销就不见了。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母亲呢，就把自己的食物呢给自己的儿女吃，母亲呢就担当了儿女的饥饿。当然如果家里有足够的食物的话呢，饥饿就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饥饿是存在的，是在家里头的，是谁来担当？在这个地上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是人呢不顺服神，以至于呢罪呢进入了这世界，进入到了人里头。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的罪呢？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自己担当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背负我们自己的罪。但是因着神爱世人，是耶稣他代替的，他担当的，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这个罪不是不见的，这个罪是到耶稣的身上去的，这个是牺牲。不是说这个是耶稣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他承担了你我的罪。耶稣他这样子自己牺牲的目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53:5，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了平安，得了医治了。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他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呢？为你我的牺牲呢？第15节，下一章，耶稣把彼得岳母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不是在要求你，我不是在告诉你说呢，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教会里头。我是告诉大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呢去服侍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差派你我。去服侍我们的配偶，我们就去服侍我们的配偶。耶稣差派我们去服侍我们的孩子，去服侍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去服侍我们的家人，去服侍到外面，去服侍我们的邻舍，在教会弟兄，服侍 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于服侍一个陌生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服侍耶稣。服侍耶稣是透过服侍别人，是神差派我们去服侍这个对象，我们来服侍。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医治怜悯呢？就是用我们的服侍来见证耶稣的见证。我们今天的回应是什么？ 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既然神已经怜悯，已经医治，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呢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坦然无惧的，我们才能够以顺服来见证耶稣的权柄，啊，来见证耶稣的接纳。我们坦然无惧的，没有那个惧怕的，我们才能够以信靠来见证耶稣的权柄，我们也才能够用服事来见证耶稣的牺牲。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那长大麻风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那外邦人百夫长，或者是这个身体软弱的妇人，我们就知道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寻找到神你自己的恩典怜悯。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在生活里头事实上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只是我们没有来回应你，没有回应你的接纳，没有回应你的牺牲，我们没有回应你的权柄。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既然我们听到了，我们就来顺服；我们听到了，我们就来依靠；我们听到了，我们就有行动来服侍你。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